第六章，冠军取得不可思议的胜利。要明白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就要更严肃地看待摔跤。你可能觉得我在开玩笑。我们都看过电视上那种滑稽的摔跤表演，所以怎么可能把它真当回事呢？我有一次看摔跤比赛，最后获胜的是一个叫浩克的演员。我会承认，宣判员假装很严肃地看待这场比赛，甚至有些观众也被他们的表演愚弄了。可转念一想，这其中也有严肃的一面。如果那个400磅重、被称为地震的绅士，真的直接从擂台边上的绳子上一跃而下，压在了对手的胸腔上，那将会怎样呢？我没有看下去。但我要尽早澄清一下，大学里的摔跤真的是一项运动。但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觉得摔跤跟足球和篮球比起来不太像回事。即便是地区性的总决赛，开场时也不如日本的相扑那样受欢迎。在古代近东，摔跤意义重大。苏美尔人的神话中描述了乌鲁克王吉尔加美什和恩奇都激烈的摔跤比赛，不过双方后来成了好友。另外，摔跤也是用决斗来确定审判结果的一种形式，就像大卫跟歌利亚通过对战来决定两军的胜负一样，摔跤也可以用来决定最终的争议处理结果。你们可能还记得神是如何对待先祖雅各的。雅各欺骗了失明的父亲以撒，攫取了父亲本来要给双胞胎哥哥以扫的祝福。以扫威胁要杀雅各，雅各就逃到哈兰的舅舅家里，远离迦南地的疆界。但在雅各还没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在梦中从梯子上下到雅各那里，向雅各保证神圣约的祝福是属于他的。神不会撇下他，而是会将他带回这地，向他兑现所应许给他的各样祝福。我们发现雅各这时遵着神的吩咐返回迦南，他走的时候是孤身流亡者，而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富有的牧人，娶了两位妻子，生了多个儿女，还有大量的骆驼、牛、绵羊、山羊。当然，神已经在财富上祝福了他，可祝福不只局限于财富。雅各这时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也知道神的祝福远胜于牛羊。舅舅拉班一再欺骗雅各，私自换了雅各的妻子和工匠，但神挫败了拉班一切的诡计，让雅各这位应许的后裔繁荣昌盛。实际上，拉班也是因着雅各的服侍才得以昌大。神曾告诉亚伯拉罕要祝福他，并让他成为别人的祝福，而这些在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身上应验了，尽管各中雅各也有很多的罪恶和失败。搏斗的痛苦。但雅各这时要接受信心的考验。时隔20年后，雅各又一次接近以扫所居之地。拉班是个骗子，雅各能应付他，但以扫是个勇士，雅各能指望以扫怎样对待自己呢？雅各对局势非常了解，所以他就打发人去告诉以扫他回来了。他讲述了主是如何祝福他，让他昌盛，并希望以扫善待他。当雅各一行沿着亚伯河一路往西行的时候，雅各焦急地盼望他派出去的信使。最后，信使们骑着骆驼从南边疾驰而来，卷起一片片尘土。他们的报告令人窒息：以扫正率军前来，他带着400人前来见雅各。这个全副武装的部队显然不是用来欢迎雅各的。这个威胁，这个危机， 就是雅各和天使摔跤的背景。雅各与以扫的争夺开始于母腹中，现在算账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必须面见自己的双胞胎哥哥，他最惧怕的冤家。20年来，这惧怕从未完全消除。再过几个小时，哥哥就要来寻仇了。雅各马上行动起来，他庞大的队伍太容易成为以扫军队进攻的目标了，必须被拆分。这样，以扫碰到其中的一队时，另一队还可以趁以扫发动掠夺时逃命。虽然场面混乱，但他们分成了两队。之后，雅各就向主祷告。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祷告的。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呐，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儿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雅各不再靠自己掌管自己的命运，他已经成了一个信徒，他承认自己是不配的，也承认主的恩典是奇妙的。他仰望主来救他脱离以扫大军的威胁，他抓住主的应许，就是主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然而，当雅各在寻求神的祝福时，他迫切的恳求并未让他变得消极。他曾经是一个阴谋家，这时却成了一个战略家。即便以扫决心与他为仇，雅各仍决心以哥哥为友。即便以扫决心恶待他，他仍要善待哥哥。神圣约的应许，就是他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成为以扫的祝福，他要将以扫可能想攫取的东西给他，就是送给他极多的种畜。即便你可能会猜想雅各这是在收买以扫，但你也必须承认他的价码很慷慨。你会因为雅各用了一点心理学就责怪他吗？如果他给以扫送的礼物相当于一个农场的话，就必定会促使以扫因此思考着背后的善意。雅各将几百只山羊和几百只绵羊分开，也将骆驼、牛、驴都分开，按照合宜的间隔让一群跟着一群。他让每一个赶牲畜的人去告诉以扫同样的话：这些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也在我们后边。夜幕降临时，雅各又想了一个计策。雅各让两队人马向北渡过亚伯河，离前来的以扫远一点，这样河流起码可以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雅各独自留在了后面，能做的他都做了。明天以扫就要来了。雅各在夜间等待的时候，意识到有人朝他走来，这个陌生人向他发起了挑战，然后突然与他扭打起来。雅各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可能就想尽快地战胜对方。雅各的力气大得惊人，但这个对手也非同一般。雅各遇到了一个实力强于自己的对手。整个黑夜，这场致命的较量都在继续。雅各就一直耗着，抓着。天快亮的时候，雅各的对手摸了一下他的大腿窝，雅各的腿突然就瘸了。他只能紧紧地抓住跟他摔跤的这个人，但心里的信念也越来越坚定。他知道他的对手就是主的那位使者。要明白其中的意思，我们就要回想一点，即雅各一行人刚进入迦南地的边界时，就遇到了一对天使。那个地方叫马哈念，意思就是两队。主提醒雅各，他能回到迦南地绝非理所当然。 这里是主宣告要赐给百姓的真正的圣地。难怪那边有一对守护的天使守在入口处，被雅各一行遇见。雅各必定对这个天上万军之耶和华同在的景象深表敬畏。但这时，雅各遇到的不是一对天使，而是比天使可畏的多的那一位，也就是主的那位使者。他的同在彰显了出来。摩西照着神的差遣进入埃及，当时没给儿子进行割礼，他也遇到了这位使者。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独自站在耶利哥城前面的约书亚也遇到了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拔出手里的刀站在那里。主在告诉雅各，他害怕遇见的不应该是以扫，而是神自己，就是借着那位使者向雅各显现的那位。雅各的较劲到最后显明，并非从母腹中就开始的与以扫的竞争，雅各的较劲是与耶和华、亚伯拉罕和以撒的神的较劲。也许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承认这一点，比较流行的宗教中的神并不是圣经中圣洁的神，而更像是阿拉丁神灯中的灯神，我们可以随时照得出来满足自己的愿望。我们如果不敬畏神，就不明白他乃是烈火。主作为一个可怕的对手与雅各相遇了。得胜的奇妙。然而在雅各孤身一人的苦战中，这个故事的核心乃是得胜的信息。雅各在信心的征战中得胜了，这位使者最后摸了雅各一下，让他变瘸了，这才打败了雅各。但就算此时，雅各还是不让他走。这位使者说天快亮了，希望雅各让他走。雅各却呼求，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雅各的信心在绝望中紧紧地抓住了使者，这就是雅各一生追求之祝福的核心。他抓住了那位赏赐者和礼物，即生命和盼望的主。真信心不是死气沉沉地接受事情较好的一面，真信心会被吸引和被驱动。被吸引是因为突然认识到神是真实的，他在这里与我同在，而被驱动是因为看到了自己的虚空，自己可怕的罪疚，也害怕跟他的祝福分离。信心乃是紧紧地抓住主，抓住永生。雅各所要的是神的应许，神无法拒绝他，因为神必须遵守自己的约。耶和华亲自宣告雅各得胜了，他的名是雅各，意为抓脚后跟的人，因为他与人角力，而这时他的名字将要叫以色列，因为他与神角力也得胜了。如果雅各是凭信心得胜的，那么真正的胜利是一次恩典的得胜。雅各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得胜者，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壮年的时候与神较力，与天使较力并且得胜，苦气恳求。雅各当然没有制服他的对手，他虽然赢了，但他的胜利基本上不是因为摔跤摔赢了，他是在无助的情况下获胜的。在力量耗尽时，他在神那里得到了力量，他也知道这一点。到了早上，他才更清楚自己此时比晚上还要危险。耶和华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耶和华这么说，当然不是因为他害怕天亮。危险的是雅各，他可能因着细微的晨光看见神的面，因此雅各才称那里为皮努伊勒，即神的面。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他问过这位使者的名字，但他这么问是不合适的。他认识耶和华，而且他在领受祝福的时候，借着晨光看到了耶和华的面。 这就是雅各所寻求的至高的祝福，面对面的见到主。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雅各在伯特利曾说过，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这时跟耶和华有了更深的交通，因为他看到了基督的荣耀，即基督正是神的像。耶稣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在皮努伊勒让他的晨光照在雅各身上的神，也让他的光照进了我们的心里，因基督的缘故赐给我们认识他荣耀的光。昔日的雅各这时成了以色列，他已经预备好面对面的见以扫了，因为他已经面对面的见过了神，带着神的祝福，他不再惧怕任何人。雅各是靠着恩典得胜的，而主就是满有恩典的得胜者。在这处经文中，预表基督的角色有两个，而不只是一个。基督是耶和华的那使者，是神借着他显现的那个神秘人物。他是耶和华，以败为胜。他如果只是用审判的手指触碰一下雅各，雅各就必然会失败。但这并非他的本意。耶和华克制了他的能力，止住了他的审判，他听到了信心的呼求，就把自己赐给了那紧抓他应许之手的雅各。雅各也预表了基督，因为雅各是应许之子，是耶和华的仆人。基督是真以色列，正如先知所说，他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以赛亚进一步描述了这位受苦的仆人，他被神责打，为我们的过犯承受痛苦。实际上，雅各摔跤时被摸的那一下，也以象征的形式指向了基督。在旧约中，大腿是生殖器官的雅称。其他提到雅各大腿的两处经文，都用大腿指代了雅各的后裔。雅各被摸了一下就瘸了，而这触摸指向他的后裔，就是他后裔中的那一位，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也极度痛苦的挣扎，父在充满黑暗的骷髅地向他掩面，如此我们才得以见到父的荣耀。耶稣基督得胜了，因为他是受害者，他因死而复活，因被打倒而被高举超过万名。他若不领受祝福就不放手，他向天父所祷告的就是叫我们有一天能得见他的荣耀。你求告他的名了吗？他的名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是在皮努伊勒西微的晨光中看到他，而是透过那显于我们心中的圣灵看到了他。但终有一天我们会面见他，并且像他。为了纪念皮努伊勒，以色列的后裔至今不吃大腿上的筋，而当我们纪念基督为我们而死时，则蒙召来到主的圣餐桌前吃喝。因为耶稣为我们受极大痛苦，所以我们可以紧紧地抓住他。你的信心快要绝望了吗？你知道你有多么需要主还有他同在的祝福吗？你是否也会大声呼求说，你若不为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主仍会祝福在信心上孤注一掷的人。